的，以妙真谛无漏无常为体。那么他们既然以这两种为能感之因呢，那所感的这个方便有净土的境界是怎么样呢？也是妙真谛无漏无漏无常为体。这个妙真谛是怎么解释呢？就是因为妙它是不可思议。什么那么怎么叫做不可思议呢？它是既许既种，那么这个即真。好，因为这个真许种，那么它是不能够分离的才可以叫做妙。那么这个妙真谛呢，就是说这个即种即假，这个即真。那么它是管这个圆融三谛之理，所以呢，就下面讲五漏五尘为体。那么这个五漏呢，这个五漏呢，就比前边要深一点啊。那么这个五漏呢，就不落漏不漏落于见识，不漏落于尘上，也不漏落于无明。那么以这个中道这个五漏的无尘为这个方便净土之体。那么下面呢，再来看这个讲义啊。那么因为这个都是属于这个教义方面的事情，那么这个这个道理呢，或者有的地方比较难懂一点啊。持名方便度的因果，以即空观智相视三观为能感应。即空观智是属于第一种，相视三观的智慧呢是属于第二种。那么以此两种呢为能感，为能感之因呢，当然所感的呢就极乐世界方便度了。以妙真谛无漏无尘为所感果，这个以妙，妙就是不可思议，以这个不可思议啊，即许即种即真，那么这个五漏的无尘，没有这三种烦恼之漏，就是见识无明尘沙，没有这三种烦恼之漏，所以叫做五漏。那而且呢，以这五尘也是舍身相为处，为所感的方便净土之果报。那么这个能感之因呢，当然是属于有情众生；所感之果呢，这就是属于方便度啊，就是有能这个有情众这个正报是属于能感之因。所感的呢是方便净土这个果报，那么这也是随无尘而为它的果报。持度因有恒有数，那么这前边这个同居净土之中呢，它是为恒而没有数，但是在这一度呢，它是有恒有数，也就是持度因，持度啊能感之因是有恒有数啊，不同这个前边这个统计净土。你看它下面的解释啊，数这即空观智，非统教即有之空，乃圆教即假即种之空观。这是数来讲，就是数按它数说来讲啊，前边偶遇大师所讲那个即空的观智，就是属于第一。那个即空观智就即种即假，即空的观智非绝对不是像那个师徒这个统教啊，即有之空，即事之理，即相之性，这一种的空乃是什么呢？乃是圆教即种啊，即假即空，即种即空之观智。那么以此为因呀，那么所感的呢就是方便有一度啊。恒这相视三观，假设按恒的这一方面来讲呢，就是属于圆教的这个相视三观。那么相视这个三，其实这个三观呢，正是即空即假即种之相，之三观。那么为什么要说个相视呢？因为它是修这个即空即假即种之三观，而以这个而以前边这个即空的观智相应，而感到这个方便土之中这个相视之位， 所以他呢也是生在这个极乐世界这个方便有依土。所以说那也叫想是为一心三观，那么他本来他是修这个圆教的一心三观，可是呢这个一心三观之中呢他是偏重于这个寂空的观智，所以他和他感呢也是感在这个方便有余度啊。此二未能感应所感方便都故，那么这两种，这第一种就是属于这个寂空观智，第二相似的三观，这两种为能感之因，为能感方便净土之因，那么所感呢是极乐世界方便净土的果报。为妙真谛，这个为妙真谛呢，这个妙就是不可思议呢，这个妙真谛它就是这个即中即假的这个真谛啊。那么虽然是属于真谛，但是它不离中不离假，是即假即真的这个中谛，所以也可以这么讲，一真是一切真啊，无假无中无而非真，也可以这么解释啊。非是藏通二教之真谛，那么这个上面这个妙真谛呢，就绝对不是藏教和这个通教这二种教理之中啊所讲的那个单这个真谛，就是撇空的真理了，乃是也叫不思议啊即中即假之真谛啊，所以叫做即假即中，故称之为妙，因此呢它称之为妙妙真谛。那么在这一个方便读之中呢，也是以这个五漏无尘为这个方便读这个所讲的这个境界啊，以不为无尘而为其体，那么这个呢也是属于中道的五漏无尘。那么这个无尘当然是也就这个五漏呢就不漏了这个戒识尘沙无明的主漏。十报净土十妙假观智所感，以分正三观所感，以妙虚体无尽无尘为体。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呀这个持名念佛的众生，那么升到这个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之中啊，它的因它的果，所以说明这个十报无障碍土这个因果是妙假观智所感。那么这一句呢是一种这个妙假观，这个十报无障碍净土它本来是属于这个穷空出，在按这个持土这个别教来讲呢，它是这个穷空出家修这个假观，因为这个别教的人修这个假观的。但是呢那么他虽然在持土里修这个假观，那么他所修这个假观，假观上面加一个妙，那就表示不是单单的假观，其中包含这个空，其中也包含这个中道。那么也可以说一假一切假，那么是这个空中是无非是假啊，所以叫做妙假观。那么以这种妙假观的智慧为能感，那么所感的是什么呢？就是极乐世界十报无障碍净土，那么这是属于所感的果报。一分正三观所感，那么这个分正呢就是不是单单指的这个别教了啊，那个圆教位的菩萨呢也有这个分正分正位了，你好像别教以上这个十地，那么这个圆教这个初住以上的，这都是属于分正位。那么这个假使在我们娑婆世界这持名念佛的人，他修的这个四离一心不乱的时候啊，那么他就会升起这种的观智来，或者这个妙假或者分正，这个分正三观呢，那就是即空即假即中了，不同前面那个妙假观了啊。 那么它就是属于这个圆教中即空即假即中这三观，叫做一分正三观所感。如果他以此门念佛有这一种的观恨的话，那么他往生极乐世界所感的呢，就十报无障碍净土。以妙虚谛无尽无尘为体，那么以上虽然是说出这个因有这个两种，但是他们呢都是以这个妙虚谛，这个妙虚谛就是表示呀、啊、这个啊即空即中之中的妙虚谛，所以是一假一切假，无中无空而不假，叫做以妙虚谛，叫做无尽无尘而为其体。这个无尽无尘呢，那么在这个圆教之中呢，它是属于这个啊无尽的无尘的啊、嗯。怎么叫做无尽呢？就是、啊、它随念一尘呢，解度具足一切的尘。那么也就等于那经文所讲啊，说这个一一尘中是一切尘，一一心中一切心，一一尘中一切心，一一心中一切尘，一一尘中一切刹，一一刹中一切尘。所以嘛，就叫做无尽这个无尘了。那么这个呢，为十报无障碍土这个这种的境界。持名十报因果啊，以妙假观分正三观为能感引，那么就说出这两种的引。以妙虚谛，以这个即真即中，是这个即假的这个虚谛道理，为无尽无尘所感这个。十报无障碍土所感的果报，十度因亦有恒数。那么就是说，这个十报无障碍土啊，它能感的因呀、啊，能感之因呢，那么它也有恒，也有数，也同这个方便土是一样的啊。数之妙假观之，非别教次第之假观，乃圆教即空即中。不失以假观，这说明这个数啊、嗯。如果他这个数的来往生的话，就是以不可思议的即空即假即中，那么啊，即空即中，这个妙假的观字，绝对不是啊那个同这个此图所讲那个别教之中啊，邪空次假而后中，不是那个次第这个三观，不是这个假观啊。嗯，乃是非圆教之中啊，即空即中的这个假观，叫做不失义之假观。那么这个呢，为能生啊这个极乐世界十报无障碍土之因。恒则分正三观，乃圆教分正位中一心三观。要是在这恒的方面来讲呢，也就是说，这个持名念佛的人，他能够入于这个离心不乱，有这种的观恒。就可以啊，这属于这个分正的三观。这个分正三观就属于圆教之中的，或者别教之中的也可以，那就要在这个十地以上。啊、哦，别教之中三习呢，那不能够入于这个分正位。所以下面讲，此乃呀、啊、是这个分正圆这个圆教之中呀、啊、分正位中，那么所修的这一心三观，也此之呢正是属于这个即空即假即中了。一心圆融这三观，也是以一心三观观这个一真的三谛了。此二未能感应，那么此二种呢是哪两种呢？是妙假观以这个分正三观，这两种呢未能感之因，所感的呢是十报无障碍土，为这个果报。为妙虚谛者，那么这个妙就是指这个不可思议了啊，虚谛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啊，是即中即空的这个妙虚谛啊，绝对不是这个别教是单单这个邪空次假这个虚谛，乃是属于也叫不思议之虚谛，叫做即真即中，故称之为妙。那么这个是这个虚谛之中呢，是这个可以说一假一切假，无中无空而不假。无尽无尘者，这个无尽无尘同前面解释是一样。这个无尽无尘者，就说这个色声香味触，就是无尘的境界之中啊， 随便你举哪一层，是借据一切的这个主层，叫做层层五境。那么也就等于那个智者大师所讲的那个是一事一想无非总道的这么道理。随举一层呢，那么此层就是法界，借据一切的主层，所以叫做层层五境。那么极乐世界这个十报净土呢，也不外乎这个五尘而为这个体。那么这个呢，乃是属于这个总道的这个无尽无尘，而为这个五尘境界之体啊。常寂光土是寂中观智所感，以究竟三观所感，以妙种地称性无尘为体。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极乐世界之中呀，常寂光净土它的因和它的果。世界种观智所感，那么此土呢，叫此常寂光净土啊，它以这个寂种，也就寂空、寂假、寂种为能感之因，以这一种的观智为能感之因。那么所感的是什么呢？就是极光净土为所感的这种果报。那么这是属于第一种。那么第二种呢，究竟三观所感。那么这个究竟三观呢，那么也可以说是这个或者佛果啊。那么下面圆云老法师或者讲呢，它是这个是别教的妙觉实果啊，别教的这个究竟妙觉佛果，那么这也可以称之为这个三究竟的三观啊。那么以此为能感之因，那么极光净土呢，也是为所感之果了。以妙种地，这个妙种地就是即空即假即种的这个妙境地，为称性的无称。这个称性呢，就称呼我们的法性而无之无称，为这个极光净土这一种的境界。因此呢，这种的境界它是称性的越勇，称性的走遍法界，所以不可思议的五尘为体。那么比前面那个五尽的五尘呢，更是微妙的多了。看这个讲义啊，持名常寂光净土之因果，以总观智究竟三观。这个总观智呢，就即空即假即种的这种观慧，即观恒的智慧。究竟呢，就以一心三观不思议这个究竟的三观为能感之因。以妙种地称行五尘呢，这是我们所这是所感的常寂光净土之果。持度因呢，也有恒有数。那么在这个持度啊，能感之因，那么也有它的恒，也有它的数。那么恒数两双方面来讲啊，如果按这个数的方面来讲，这个集中观智，这个集中呢，就是说，也就是集空、集假、集中的这种三观微妙的智慧，非别教，不是那个别教呀，邪空次假，而后中这个次第的三观，乃是非越教呀，集空、集假、集中。不可思议之总观。那么此二种呢为能感之因，那么这样子是以上这两种就是集中观智究竟三观三观之智为能感极光净土之因。那么所感的呢是常极光净土这个清净的果报，为妙种体，就是即真即虚即种，这个妙叫做妙种体，非是别教这种次第之种体也，也是越教不思议之种体，叫做即真即虚故成为的妙，这叫做称性的无尘，也就是相位出发。那么怎么叫做称性的无尘呢？就称和真如自性。那么我们这个自性别一切处呢，那么所有的法这个法性，法性一别一切处，真如别一切处，那么这个尘性一别一切处， 那么这个在这个九这个在这个九境三观之中所给的境界呢，是以法性为身，以法性为度，身别度一别，度别身一别，叫做称和真，叫和真如自性呀，所以叫做这个叫做称性的无尘。那么这样的是不可思议之无尘呢，为常寂光净土之体。那么这个体呢，就是这个境界啊。一领一解转持分别，十报十度庄严，无非因也所生法，无不即空无不即空即假即种，所以极乐统计境界呢，真虚也用不可限量，相继方起。那么这一段呢，是这个偶益大师啊，把上边这个十度的因果啊，是能生之因所感之果啊，把它说明以后，是吧？一领一解，因为想要使那个听的人呢、比较容易了解，所以偶益大师呢，才着十度的因果啊，来把它详细的分别清楚。十度庄严无非因也所生，其实呢，要按这个极乐十度之中呀、这个种种的庄严，那么在每一度之中，那好像这个极光以这个称心无尘啊、那么这个妙虚谛以这个无尽的无尘等，在种种的庄严，但是这个无尽这个称心这个种种的庄严呢，无非因也所生之法，所以没有哪一法，没有哪一微尘，无论它是色也好，想为除尘，无论是哪一法，所以那个智者大师就讲呀，是一事一相是无非种道。那么这个地方呢，正是合乎这种道理，说无论是哪一法，都是随因缘所生。那么凡是因缘所生之任何一法呢，无不是呀，即空即假即种。所以这个极乐这个统计净土之境，这个真虚圆融，本来在这个其他这个诸佛国土啊，这个统计的净土啊，它不能够有这个即真即虚即假中圆融无碍的道理，但是极乐世界的统计土呢就不同了，因为前面已经讲过这个道理啊，十方世界的统计图呢，要逊让于这个极乐世界统计图，所以这个理由就在于此啊。因此呢，极乐世界的统计图这个境界呢，那么无非是即真即虚即种，远庸无碍不虚之理。所以说这个极乐世界的统计净土呢，不可以限量，因为这个性德不可以限量的缘故，修德也不可以限量。那么偶益大师在这个地方发挥出这种理论之后啊，说下界方式，说以下呢，如果再有这个假借这个文字来学发这种理论的呢，那么解读方向一致，那么下边或者有谈到的或者没有谈到的，假设没有谈到的呢，解通一致，那么这十方诸佛的统计净土要逊让于这个极乐世界的统计净土，极乐世界的统计净土呢，要胜过十方诸佛所有的统计净土，在这个义理呢就在于此啊。持名师徒远用，一令容易了解啊，抓持师徒次第分别。那么下面看这个统计净土啊，是因缘所生之法。那么方便净土呢，是这个几种这个即假即空这种这个理观。那么十报，那么这个十报的净土呢，这是属于这个即种即空这妙假的观行。那么极光净土呢，那么他所修持的呀，是这个即空即种即种即空即假这个即种的观行。 那么这师徒啊，他所修这个管恨不同啊。那么在这师徒之中啊，解释以这个隐耶所生之法，无论你是这个这个即种的管恨，或者是妙假的管恨，或者是即孔的管恨，都是隐耶所生。那么既然是随隐耶所生之法呢，所以我说这是孔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那么以此啊，这个四句句就以这个总观的四句句啊，而来分别解释。那么前面这个偶益大师呢，也的的确确是以这种道理来解释的啊。其实四度这种也，其实呢，这个极乐世界之中啊，它这个四度，这个种种的庄严，没有哪一度而不是圆融无碍的，没有哪一度它不是即空即假即种即理。为什么呢？他以一心三观观这个一真三谛，没有哪一法而不是圆融无碍的，也没有哪一法而不是这个隐耶所生的。我们下边圆融老法师呀，也把这个无非隐耶所生之法这种道理也再发挥一下啊。无非隐耶所生法者，说世度啊，唯一同居度。为什么呢？为什么说极乐世界这种四度唯一统计净，唯一统计净土这种境界呢？说无波即空。那么既然是无非隐耶所生之法，所以这四度呢，就是唯一都是统计净土，统计净土之境界啊、哦、这是隐耶所生法。无波即空者，四度唯一方便土。假使说这个四度，那么没有哪一法而不是即空的道理，那么极乐世界四度啊，唯独就是一个方便净土。那么极乐世界要是说无有哪一法而不是即假者，那么极乐世界四度啊，唯一也就是一个十报无障碍土的境界。无不即种者呢，那么四度唯一也是一个常寂光净土的境界。那么这个呢，正是说你要是按这个前面那个是即空观、即假观、即种观把它分出来，那么既然是这个即空即种，它就具足这个即假即种，那么这个妙假即种呢，它就具足这个即空即种。因此呢，那么就一句的是那么可以说是一假那这个一假那个是一假就一切假，一种一切种，一空一切空了啊。所以说这四度唯也，无不是这个常寂光净土这种的境界。那么又者，无不即空者，方便土恒寂上善土。那么又者呢，假使说极乐世界的四度啊，任何一法无不是即空者，那么是即空即假即种者，那么可以说这个极乐世界方便土之中啊，它就恒寂这个上下三土。方便土呢，上就是居住这个十报极光，下居住这个统计度。那么无不即假者，假是任何一法它都是即假，是即空即种即假者，那么极乐世界呢，这个十报无障碍土之中呢，那么它这个恒寂上上下三土。那么上呢，就是十报土，它上属于居住这个极光净土，下呢，那么居住这个方便还有这个统计。无不即种者，假设极乐世界任何一法无不是即种，是即空即假即种者，那么极乐世界极光常寂光净土之中啊，那么它就居住这个上的三土，十报那个方便同居，是依然亦复如是啊。所以这个极乐世界这个统计图这个境，这个清净的这个境界呢，那么唯有啊，引这个持方这这个天台家这个圆教之中这个即空即假无碍这个圆融无碍这种境界，那么唯有这种圆融无碍这种境界，才能够学出那个极乐世界呀、啊，它这个圆融无碍的那种道理。 那么或者呢，就是按这个即空即假即中圆融无为的观智，那么才能够感到极乐世界呢这个圆融无为这个视图的这种庄严。那必须要以这种圆融无为的观智，才能够证得圆融无为之理。所以说，此论修的所成之境呀，那么在正是呀，要必须以圆融无为的观智。才能够成就这个所证圆融无碍之理，所以这正是以这个由如是之修德，才能够所成就这个这个所感之境，那么也才能够成就我们这个所证，就此论修德所成之久，这正是要论这个修这个一心三观，观这个一境三谛，那么才能够成就这一种啊真实这个境界，真实的果报。愿以性德起修，故得全修在性，称心无为，真虚中三体圆融不可弃了。这个也是原本，原本那么在这个娑婆世界呢，他以这个持名念佛能够成就四理一心的不乱，就是啊以这个本觉佛性这个性德，而且这个圆融无为的修德。那么还以此圆融无为的修德呢，是全修在性。还就证得我们圆融无碍不思议之理，叫做称心无碍，真虚中三谛圆融。因此在这种境界方面呢，不可以限量。那么性德既然不可以限量，修德当然称心也是不可以限量的了，是能观之智，那么所观之境当然也是不可以限量的。那么在这种这个如意大师谈论这种理论呢，那都是这正是合乎这个持名妙恒呀，而升起这个四离一心不乱的这种观恒啊。那么发明这种道理呢，才能够感得极乐世界这个视图这种的庄严的果报。极乐同居具的视图圆融无碍。人民表音业所生法统计图也啊、那么下面呢这是表这个表法的啊、那么这个极乐世界这个统计图啊，那么它当然是具能够具足以上所说的四图啊，这方便乃至极广了啊。那么这是也瑞这个圆融无碍的无碍的境界。人民那么极乐世界这个统居土的人民，那么表示什么呢？表示正是那个统居土之中啊，这个隐约所生之法。既然是隐约所生之法呢，所以它是属于统居，它所感的呢，正是属于统居土。假设极乐世界之中啊，这个声闻缘觉，那么它是在这个十方，就是在我们娑婆世界，它以这个持名念佛。那么成就这个声闻缘觉这种理论，是即空的观智，表这个即空的观智有这种观恒，那么他所感的极乐世界呢，这是属于方便土。那么菩萨呢，那么这个菩萨就包含这个这个全教十教的全部都包含在其中了啊、分正位啊，以三十位都全部包含在其中了。那么菩萨这个四十二位呢，表示这个即假，那么即假也是即空即中，那么即假，那么他说简单的呢是这个十报无障碍净土佛，那么极乐世界这个佛的这个佛界表示这个即中，那么在这个也是持名念佛，他能够有这种观恒的智慧，那么他往生极乐世界呢，正是要能够感的常寂光净土，叫做乘合圆融之理，成此圆融无碍之境。那么这正是说明呀，是任何一途，那么在极乐世界统居途之中啊，就能够居住以上的四途，所以叫做不可以限量。下有学历指出了其的方式。问：极广为理性，何得由此庄严呢？答：一一庄严全体理性，一一理性聚集庄严，方是诸佛究竟已果。然极广不具生灭无尘， 何以撇成法界？那么这一段呢，是这个柔益大师啊假设这么一个问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前边所讲这个十种净土啊，这个极广净土之中呀、啊，也有这个称性的这种庄严。那么所以下边就有这种疑问来啊，是问极广为理性，那么在这个极乐世界之中啊，那么常寂广净土它唯独是属于理性，那么在这个理性之中为什么还谈这么多的庄严呢？说何得而有如是等之庄严呢？那么这是假设这么一个问啊、嗯，那么这个问的道理呢，也就是说，那么他认为啊，这个前三度，那么有这个种种的庄严，那么它是属于事相方面，那么极广净土它唯独是理性，理性方面不应该有这种种的庄严，为什么呢？理性它是无所在、无所不在的。他唯独是谈理性，为什么还谈这么多的庄严？那么所谓的道理呢，就在于此啊。所以何得有此有此这个庄严呢？下边嘛，就偶遇大师回答了：一庄严全体理性，一理性聚集庄严，方是诸佛究竟一果。那么这一段回答的说，这个在这个前三度之中啊，所有这个意义这个庄严，那么在前三度这个四相，甚至也可以包含这个极广净土这个种种的庄这个意义的庄严，全体理性，而是全体呀、啊、归于极广净土理性之中本来具足的。假设理性之中而不具足这种种的庄严，那么在四相方面又什么样能够显得出来呢？所以说在这个常寂广净土这个意义这个理性之中呀、啊、是具足庄严，那么就完完全全具足具足任何一种庄严而不缺少，就是具足具足前三度之中啊种种任何的庄严无不具足。那么像这样的解释呢，方是诸佛究竟一果，那么方就是这个理性之中本具有事相而事照，有这个四照这个种种庄严，还是理性之中本具的这个种种的庄严，那么这样子呀，才是这个十方诸佛呀究竟所依止的、所居住的、所感得的这种果报。假设诸佛呀而没有这种种种庄严这个所依止果报，那么这个福慧二业庄严法身，那又庄严什么呢？所以说然极广不具生灭无尘，假设说这个常极广净土之中啊而不具足这个殊胜微妙这个无尘的境界，何以撇证？那么又和那个二乘圣人呀、啊、所证的那个撇证法性又有什么道，又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二乘圣者所证的这个撇证法性呢，这属于撇证道理，而且这个种这个假种其界不具，那么当然也就没有这个种种庄严了。看看这个讲义啊，持假立问答，以断撇之理以断这个撇之理性之矣。那么这一段问题说，是以断就是空，就是那么这一段的问答呢，就说。偶遇大师呀、啊、想要这个断除其他的人呀、啊、恐怕是撇之理性，那么他偏偏至于这个理性，因为理性之中呢是应该空空洞洞的，任何不具才对啊、哦、那么这一种的疑惑，恐人不达极广乃极事之理，那么恐怕有人呢他不能够了解这个常极广净土之中啊他是这个极事，那么所学之理，也就是即相所学之性，那么既然是这个性它能够成就这个相，理能够成就这个事，那么这个事呢也绝对不能够离开这个理面，
这叫做即事之理。而若这个撇理非是直接，那么偶遇大师这样的有这个问的呢，就不会有人呀去落于这个撇以理的这一方面，而非处于思想这一方面有这种的撇界了。其二句是问时，这个其二句呢就是这个极广为理性，何得由此庄严，就这两句啊。下面呢就是如意大师回答就问，意义三度庄严，这个意义啊就是说这个统计方便实报，在这三度之中啊所有这个意义的庄严，而并不在这个极长极广这个这个境界之外。说三途全体是极广理性，那么就是这个且三途，那么所有这个种种全部这个全体的庄严，这全部包含在其中，任何一法的庄严，这五尘的境界，任何一法的庄严是极广理性，完全是这个极广理性之中本来具足，有这个极广理性之中本来具足而现出这种事相的庄严。假设理性而不具足的话，就不能够现出事相上的种种的庄严了。所以说一以理性本来具足无量庄严。那么既然是这个事相种种的庄严完全不离开这个理性本具，所以说事事不在里外，既然事不在里外，那么事相种种庄严就是在理性之中，理所以事变，那么这个事相无量无边的庄严，我们这个理性称性呢也得随向这个随着这个事相种种庄严而普遍。那么既然事不在里外，理也随以事变，所以这个极长极广净土啊也不在这个三途之外，那么这个三途呢也不能离开这个长极广之外而另有，那么这样的事理圆融，性相这个无碍，那么这样的解释呢才是真正呀诸佛究竟所依止的这个果报，果报土啊，所依止的这个报土，也就是上面这个一切诸佛究竟所居住的依报，那么他所依止这个果报之土啊。经引诸佛住处名长极广，那么这两句呢是这个引的这个经文上讲的啊。那么下边呢就是这个圆净老法直接来解释了啊。然也如来分上学三途而成极广，然也众生分上呢学极广而成三途，即说假是在这个诸佛如来这一方面来看，这学三途，这个学三途就是这个这学三途之事相，而就是啊佛所证的这个长极广净土之理性。假是沿这个众生，假是沿我们普通一般众生这个分上来看，这学这个极广之理性呀，而成为这个切三度，这指事相有这个同级方便，这个事相就不同，是知也持差别，何观徒也搞下呢？那么这正是随于这个众生与诸佛这个眼里的不同，所以所感的这个果报呢也是种种差别的不同，何观徒也搞下。那么这个哪里还关乎这个佛的长极广净土和我们这个这个二乘的方便和我们普这个人民的这个同济净土有什么高下的不同差别呢？之所以差别的不同的地方呢，是眼里不同，佛他这个观恨的眼里不同，以这个二乘的观恨里的眼还不同，所以前面呢以某一种的观智而证得某一种的果报，这只是这个眼里的不同，不关于净土的高下啊。就是在佛的方面来看呢无不清净，那么在我们普通这个人民来看呢那就不一定了。又人民但见同级不见上三途，是指这个极乐世界人民来讲的啊，但见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同级图的这种境界， 那么上三度的境界呢，那就接不到了。那么声闻圣者，他但能够接到这个统计图或这个方便图的境界，那么十报极光图这个境界呢，他就接不到了，不接上日图。菩萨呢，但能够接，但能够接到下三图，就是这个十报，这个方便统计，那么也能够分界，因为它是属于分正位，分正位呢，分界，向上的这个极光图。唯佛，唯独这个究竟的阿弥陀佛呢，远界极乐世界视图，完全才能够见得到。那么这正是表示什么呢？表示眼里的不同，所见的眼的差别了。然为极光在三途之外，不具三途圣妙庄严无尘这一小乘偏正法性的有何差别？那么这个同前面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啊。要舍利佛，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此地存于金沙布地，四边街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楼阁，以金银琉璃玻璃车具，持住玛瑙而掩饰之。此中莲花倒入车轮，青是金光，黄是黄光，赤是赤光，白是白光，微妙相接。那么这一颗纹呢，是属于这个顶二广石。这个广石的这广开的解释，广开解释什么呢？广开解释极乐世界的这个以报的这种境界殊胜的微妙啊，所以这个里边这个那么这一颗呢，分为两颗，五颗除别时所受。